37年前，北京街头枪声震动世界。37年后，那场风暴中的许多参与者已经走进中南海。习近平曾下令阻止学生串联，王沪宁拒绝在支持学生的请愿书上签名，彭丽媛则曾现身天安门广场慰问戒严部队。鲜少有人认真梳理，如今的中共最高层与六四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与此同时，现实中的中国也在不断传出令人不安的消息。苏州一处工厂突然发生连环爆炸，官方称仅两人受伤，但网络却流传这是一起因讨薪引发的现中事件，甚至传出70人死亡的爆料。另一边，卫星拍到中国从未公开的新型神秘核潜艇，外界怀疑北京正在加速扩张水下战略力量。而上海一名退休副厅官则因为离婚争夺上亿家产，意外把自己送进了纪委调查名单。历史的伤疤，现实的矛盾，权力的秘密，正在同一天集中浮现。我们先来看苏州爆炸事件。又是现中，经传苏州三次大爆炸70死。6月3日，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一个废品回收仓库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官方称造成两人灼伤，目前均无生命危险。但现场消防警察爆料称，这间化工厂仓库被讨薪的员工现中后，引燃隔壁纺织厂，连续发生数起爆炸，事故至少造成70多人死亡。综合潇湘晨报和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当天多名网民上传视频称，苏州市吴中区鲁直镇一工厂发生爆炸。视频画面显示，消防人员在现场扑救过程中，厂房内突然发生爆炸，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现场还腾起白色蘑菇云。附近居民和商户反映，事发时现场传出巨大爆炸声，并伴随强烈震动。有人表示被爆炸声震到耳鸣，天花板被震落，大门玻璃被震碎。此外，网传图片显示有人疑似全身被烧伤，皮肤大面积脱落。6月3日下午，江苏苏州吴中区鲁直镇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鲁直镇一废品回收仓库当天早上11时54分发生火灾，目前火已扑灭，未造成外部环境污染。经多轮排查，发现两人灼伤，已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然而，海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消息却不同。X 账号罗翔破木推墙转发江苏吴中消防警察的爆料称，6月3日，苏州吴中区卢直镇一化工厂仓库被讨薪的员工现中后，引燃隔壁纺织厂，连续发生数起爆炸，波及附近几栋房屋。据初步估计，这起事故至少造成70多人死亡。网友们留言表示，因小失大是很多老板的通病，失德是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没有道德约束，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做的无比正确，无比英明。就目前强国的现中局势，大部分现中事件的发生都在东部沿海经济曾经较发达地区，这对红党不是个好消息。如果是讨薪引发的极端报复，说明劳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临界点；如果是危化品监管失控，则说明公共安全防线早已失守。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火灾，而是社会矛盾与安全监管双重失序的警钟。近期大陆各地火灾和爆炸事故频传，仅江苏省就发生多起类似事故。5月28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江苏南通市如东县一润滑油企业发生火灾，并伴有爆炸声，现场火势迅猛，烈焰熊熊，犹如大型灾难片。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一块麦田远处，一间厂房燃起熊熊大火，浓浓的黑色烟雾不断升向高空。另一则视频画面显示，厂房燃烧期间突然发生剧烈爆炸，一个火球随之窜出10多米高，在不远处拿手机拍摄的民众吓得四散奔逃。朝新闻报道，如东县岔河镇发布通报称，2026年5月28日13时57分，如东县岔河镇一润滑油企业发生火灾，无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赴现场处置，火情已得到控制。据初步了解，起火建筑为单层砖混结构厂房，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5月27日，深圳市南坪快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引发大火，事发路 段隔音棚起火燃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知情者爆料称，一车主开着国产新能源，车上拉着爆炸物，在南平快速沙河西路出口隧道冲撞车辆起火爆炸，随后引起二次爆炸，当场炸死六人，伤二十多人，但当局却宣称无人员伤亡。网传影片显示，大火发生前，该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油罐车与一辆公车发生碰撞后停靠在右侧两条车道上，另有一辆小轿车车身受损，横停在左侧两条车道上。5月23日傍晚，江苏省苏州常熟市新庄镇龙立奇仓库发生大火。网传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区域火光明显，浓烟升腾，远处可见大片火光。视频画面显示，现场火势很大，蔓延的面积很广，整个烧成了一条线，火焰升上天空十几米高，并且映红了水面。5月13日，山西运城外滩酒店发生火灾。运城市消防救援局发布火情通报称，5月13日16时39分，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河东东街外滩李燕三楼发生火灾，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有知情者透露，这起火灾是被软禁在此的上访人员一怒之下放火自焚，造成8死23伤，但官方第一时间辟谣称无人员伤亡。6月3日，江苏苏州一个废品回收仓库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5月7日，重庆市璧山区一厂房发生大火。隔天，重庆璧山区消防救援局发通报称，5月7日20时42分，璧山区璧泉街道铁山路20号一厂房发生火灾，大火已被扑灭，火场内无人员伤亡。但据知情者爆料，重庆一宿舍被陷中，烧死至少60人，现场很多人一直喊救命。网传视频显示，起火时火势很大，远处都能望见大火和浓烟，现场还传出呼救声。火灾被扑灭后，现场一片狼藉，多辆汽车被焚毁，建筑外立面被烟熏黑，玻璃全部破裂。中共治下的中国天灾人祸频发，许多人对这个独裁体制十分不满，期盼着他早日倒台。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最近无论是苏州、深圳、重庆还是山西，类似事故几乎接连不断出现，而每一次事故之后，网络上流传的伤亡数字和官方通报之间往往都存在巨大差距，到底是谁在说真话，这恐怕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枪声之后的升官路，中共七常委的六四往事，习近平蓝学生，王沪宁拒签名，彭丽媛献歌，37年后全进中南海，一句是坦克和枪声，另一句却是广场没死一个人。37年过去，这场撕裂中国记忆的历史事件仍被严密封存，而今天坐在中南海最高权力核心的人，大多正是在那场风波前后完成政治站位，并借此踏上仕途快车道。1989年春天，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广场上搭起帐篷，绝食学生躺在地上，扩音器里不断传出呼喊声。与此同时，中南海和各地党委机关则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道道命令从北京发往全国。当时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是执行者之一。根据后来公开披露的资料，1989年学运期间，浙江温州部分学生计划跨省进入福建串联，习近平迅速作出部署，要求各部门严加防范。他明确提出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坚决阻止学生进入福建串联，连贴着标语的车辆都不能进入宁德。那个时候的宁德还远没有今天发达，山路蜿蜒，长途客车穿行在闽东山区。当地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始层层设卡，监控外来人员流动。北京街头学生高举横幅争取政治改革，福建地方官员则忙着堵截可能出现的连锁反应。学运结束后不久，1989年7月30日，习近平专门与当地公安系统人员见面并合影，再次强调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年，他升任福州市委书记。同一时期，上海复旦大学校园里，另一位后来进入常委会的人也面临选择。1989年的复旦大学是全国学运最活跃的高校之一，教学楼前贴满大字报，学生在广场演讲，校园里不时出现游行队伍，年轻教师四处奔走，希望邀请知名教授联署支持学生的请愿书。 当时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的王沪宁拒绝签名，不仅如此，他还在一份反对抗议活动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多年以后，王沪宁一路进入中南海核心，先后辅佐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最高领导人，被视为中国政治宣传体系的重要设计者。而1989年后流亡海外的学者严嘉琪曾公开表示，没有自己的推荐，王沪宁很难获得后来的政治机遇。2019年，严嘉琪接受采访时提到王沪宁仍难掩失望，批评其从未看望过天安门母亲。与习近平、王沪宁相比，现任其他常委在1989年没有留下太多公开记录。李强当时在浙江省民政厅工作，负责农村救济事务，赵乐际已经担任青海省商业厅副厅长，蔡奇则是福建省委书记陈光义的秘书，在省委机关工作，丁薛祥在上海材料研究所任职，李希则在甘肃省委组织部负责干部调配。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卷入学运风波，但在那个政治空气极度紧张的年代，全国范围内都展开过大规模政治表态和组织学习。对于希望继续升迁的干部来说，政治立场远比业务能力更加重要。事实也证明，1989年之后，他们的仕途几乎都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稳步上升。在这些权力人物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始终伴随着争议，彭丽媛。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一张拍摄于1989年的旧照片突然在中国网络出现。照片中年轻的彭丽媛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照片出现后不久便迅速被删除。根据当年媒体报道，这张照片最早来自解放军画报。拍摄者孙礼后来向媒体证实，自己只是把旧画报封底照片拍下来发到微博，没想到很快被删除。照片里是笑容灿烂的歌唱家，照片之外则是戒严部队正陆续进入北京。这种强烈反差至今仍让许多人难以忘记。1989年时，彭丽媛与习近平刚结婚两年，两人在1987年于厦门结婚，一个在地方主政维稳，一个出现在慰问部队的舞台上。这段历史后来逐渐从公开叙述中消失。与此同时，另一个家庭却永远停留在1989年的夏天。中国音乐学院退休教授王奋帝的儿子王楠在那场流血事件中遇难。多年后，王奋帝曾表示，彭丽媛身处体制之内，很多事情未必能够自主决定，但更重要的是未来如何面对历史。直到2017年去世前，他仍坚持要求还原真相。他的妻子张先玲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几十年来他一次次向外界讲述儿子遇难经过。他曾写道，自己的眼泪早已流干，但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苦难，而是整个民族的苦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共对于六四的官方定性却从未发生根本改变。从1989年至今，官方始终使用政治风波、反对动乱等表述。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对于震惊世界的1989年事件仅用不足百字轻描淡写带过，延续了过去数十年的官方叙事。这种沉默不仅存在于政治文件中，也体现在现实生活里。今年三月，吉利汽车创始人李书福在与俞敏洪直播聊天时谈起早年创业经历，他提到自己曾生产冰箱，并顺口说了一句，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仅仅因为提到六四两个字，直播随后一度受到限制，引发广泛关注。37年过去，一个企业家回忆创业往事时无意提及的历史时间节点，依然是公共空间里的敏感词。这种现象并非偶然。现任七名政治局常委大多成长于文革年代，习近平少年时期经历家庭遭受冲击，后来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李强中学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赵乐际曾在青海当知青，蔡奇在福建农村插队劳动。王沪宁成长过程中，父亲曾受到政治运动冲击，李希年轻时已进入基层干部系统，丁薛祥则是在文革结束前夕考入大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亲历政治运动，也曾见证个人命运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但当他们最终站上权力巅峰时，人们看到的并不是对历史创伤的重新审视，而是更严格的信息控制、更严密的舆论管理，以及对1989年记忆持续不断的封锁。 每年六月来临，北京街头看不到公开纪念活动，搜索引擎里找不到完整历史记录，社交平台不断过滤相关内容，年轻一代甚至可能不知道那一年究竟发生过什么，而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却仍在漫长岁月里等待答案。一边是权力体系不断延续的官方叙事，一边是从未停止追问真相的遇难者家属，一边是不断被删除的照片和文字，一边是始终无法被彻底抹去的记忆。从1989年到2026年，中南海里的面孔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关于那个夏夜的争议从未真正结束。对于许多人来说，六四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道横亘在中国现实与记忆之间，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37年过去了，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1989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年经历了那场风波的人，如今恰恰掌握着中共最高权力，历史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影响今天。而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一番讲话，再次触碰到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卢比奥直捅中共六四伤疤，北京气急败坏。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在一份致中国的声明中表示，任何审查都无法抹去历史。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那些为捍卫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而献出生命的人，终将赢得胜利。美国国务卿说，我们永远铭记他们，并向他们的精神遗产致敬。北京指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言论诋毁了中国。37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6月4日，中共领导人派军队驱散了聚集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者。这一事件结束了那场持续数周的反腐败和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数百人，据某些估计甚至超过千人，在首都各处，特别是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区域丧生。这场镇压在中国仍是禁忌话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卢比奥称，美方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诋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位发言人补充说，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尊重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承诺，停止意识形态对抗的把戏，并停止以民主和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当年中国政府正式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称其由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策划的。据法新社说，确切的死亡人数至今仍不明确。大屠杀发生两天后，政府称近300人死亡，其中包括军人。中国红十字会则提到有2700人死亡，但根据各医院的不同记录，普遍认可的死亡人数范围在400人至1000多人之间。这些年，外界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中国军费、军工和战略装备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房地产和消费市场却继续承压，这种反差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5年狂造20艘，中国神秘核潜艇突然现身。当西方国家普遍难以同时建造多艘潜舰之际，中国近五年已下水约15至20艘潜舰。根据军文网站 Naval News 报道，最新卫星影像又拍到一款从未公开的新型潜舰，其外观最大特征是采用罕见的无帆罩设计，外界正试图厘清其型号与用途。这艘全新潜舰于5月31日与6月1日被观测到停泊于上海江南造船厂。报道指出，江南造船厂过去曾建造过无帆罩实验潜舰，目前仍停放于厂区，因此外界认为新舰可能延续相关测试成果。新潜舰长约120公尺，宽10至11公尺，尺寸已接近大型核潜舰水准。在上海新潜舰现身之际，专门建造核潜舰的辽宁葫芦岛造船厂也被观察到疑似有同级舰艇下水，若后续获得证实，将代表中国可能同时在两座船厂建造这款新型潜舰。由于该舰吨位庞大且长宽比例特殊，分析人士指出其尺寸更符合核动力潜舰的特征，因此外界普遍将动力系统列为观察重点。 这款新潜舰的现身也打乱了西方军事学界先前将另一艘新型舰艇认定为095型核攻击潜舰的推论，使中国新时代主力核潜舰的真面目再度成谜。Naval News 指出，中国近年也曾发展被外界称为核能辅助动力的概念，由低功率反应炉提供潜舰动力。分析人士不排除新舰可能采用类似设计，但目前没有证据证实。中国海军对其最新级别的潜舰一贯维持高度情报封锁，不对外公布任何建造或下水资讯。这项高度逆踪的造舰与演训时程，使西方情报与军事观察家只能仰赖商业卫星进行有限的研探与追踪。中方国防部目前并未对这款无帆罩神秘潜舰的具体型号、动力配置与未来部署计划公布进一步的官方说明。离婚大闹，分一亿家产，副厅官把自己送进纪委。近日，上海一起离婚诉讼案曝光，一位退休的中共副厅级官员起诉其前妻，要求分割上亿家产，结果因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被调查。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法院2023年9月22日出具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案件的原告王某，男，1954年出生，江苏省徐州市人，长期在铁路系统及国企工作，2016年从国电集团退休，级别为副厅级。被告张某，女，1956年出生，上海市普陀区人，原是一名公安。2025至2026年间调至上海工作后，便长期处于没上过班的状态，直至退休。判决书显示，两人于1976年登记结婚，2007年5月8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未实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现在故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两人名下14处不动产。判决书称，原告王某此前曾以相同的诉请及事实与理由，在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法院提起诉讼，当时诉请的案件标的为1.4亿元人民币。此次诉讼中，王某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9870万元。判决书显示，王某称除本案所涉财产外，张某离婚时及离婚后还取得多项财产，包括王某的同事王某某归还给张某的1000万元，某某公司在2008年被案外人欺骗，在2010年退赃2500万元至张某个人名下。某某公司2013年投资某某局一项目，2015至2016年期间退股3200万元，全部退至张某个人名下。1999年至2007年，张某收取宝玉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代理费3000余万元，张某借给案外公司500余万元债权。张某曾自己炒股亏了6000-7000万元。张某则称，王某离婚时取得的财产另有河南省郑州市27区某小区一室房屋，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大街某小区一房屋，案外人吴某的400万元债权，王某名下汇丰银行理财产品541万6409元，汇丰银行信托基金201万3778元，王某名下某某银行存款，根据流水显示，2007年8月16日至2008年12月31日，该账户内流水3160万元，其中2750万元从王某股票账户中转出。两人因为在本案中所涉财产及相互提及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明显与两人的收入情况不符，且做不出合理解释，因此已被移送公安局和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该判决书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6月3日，国企公职人员离婚分割近亿财产冲上热搜首位，网友被中共官员巨额贪腐震惊。网民纷纷留言，这种贪污受贿的钱能闹上法院分割，应该是原告贪的，但是放到被告名下，所以离婚时不甘心要回来，哈哈一下都露馅了，自投罗网，财政正缺钱呢，真的年度魔幻离婚案。还有网友评论称，一个这级别的都捞了这么多，哎，这还是闹离婚被发现的，那么请问没闹离婚没被发现的还有多少？这其实才是大家拼了命想要考公的原因，真以为只是为了铁饭碗吗？难怪打工人这么穷，付方丈遍地都是。
今天的几条新闻其实串成了一条清晰的主线，苏州爆炸引发外界
对真相的追问，六四三十七周年再次触碰历史禁区。卢比奥公开挑战北京最敏感的话题，神秘核潜艇折射，军备扩张，而一场离婚官司又意外撕开了权力与财富的隐秘角落。人们越来越关心的或许不是官方给出的答案，而是真相究竟还能被隐藏多久。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